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这个石头就说明了彼得的一生，
这个小石头就讲明彼得的一生。
彼得认识耶稣之后他又回去打鱼，
彼得认识耶稣之后又回去打鱼，
因为他本来就是渔夫，
因为本来就是渔夫。
所以耶稣第二次再去找他，
耶稣第二次去找他。
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节说，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两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弟兄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立刻就舍了网跟从耶稣。主耶稣呼召彼得来做他的门徒，
主耶稣呼召彼得 做他的门徒。
耶稣不要信徒，
耶稣不要信徒，
耶稣要的是门徒，
耶稣要的是门徒。
门徒的特征就是跟从主的人，
门徒的特征就是跟从主的人，
就是按照主耶稣生活去行的人，
就根据主耶稣生活的去行的人。
耶稣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
耶稣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
对渔夫来讲，得鱼是生活最基本的需要。
对渔夫来讲，得鱼是生活最基本的需要。
打到鱼也是一件叫人挺快乐的事。
打到鱼是叫人非常开心的事。
主耶稣说，做他门徒的人要得到人，就像得鱼一样。
耶稣说，做他门徒的人要得到人，好像得到鱼一样。
意思就是说，把人从这一个罪恶的世界中捞起来，带到神的国里。
意思就是说，将人从这个罪恶当中里边，捞起来，带到神的国里边。
这是基督徒主的门徒最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基督徒就是主的门徒最重要的事。
但是彼得他并没有离开他打鱼的职业，
但彼得并没有离开他打鱼的职业，
他是做了一个兼职的门徒，
他做一个兼职的门徒。
一方面他是跟随耶稣，一方面他还是去做他打鱼的生活。
一方面他跟随耶稣，一方面又继续是从事他打鱼的工作。
有一次耶稣在湖边讲道，
有一次耶稣在湖边讲道，
有许多的人来听他讲道，
有很多人听他讲道。
正是他需要彼得帮助的时候，彼得却跟他的同伴去打鱼去了。
最需要彼得帮助的时候，彼得同他的同伴就去打鱼去了。
他们打了一夜的鱼，没有获得什么。
他打了一夜的鱼，什么都没得到。
然后主耶稣就借了他的船，
耶稣就借了他的船，
就上到船离开岸边，向众人讲道。
上了船离开岸边，向众人讲道。
讲完了之后，他就跟彼得说，我借你的船，我也还你，就让你去打鱼。
耶稣说，我借你的船，现在还回给你，叫你去打鱼。
就叫他把鱼，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
叫彼得将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
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彼得突然意识到他跟从主并不真实，
彼得突然之间意识到他跟从主并不是真实，
他仍然依恋他那个打鱼的生活，
他一方面最终还好依恋他打鱼的生活，
但是他整夜的劳力并没有得到什么，
但他整夜的劳碌并没有得到什么。
正如我们许多人，我们在这个世上非常的辛苦工作，
正如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非常辛苦的工作，
我们拼命的积攒钱财，
我们拼命的积攒钱财，
让我们投资去买股票，去买房地产，
我们投资去买股票，买房地产，
股票就 diving 就往下落，房地产就向下跌，
股票就往下跌，房地产也都往下降价。
结果你忙了半天，你发现你没有得到什么。
你忙了半天，发现你自己得不到什么。
主耶稣说，你要鱼，我就给你鱼。
耶稣说，你要鱼，我就给你鱼。
你就在你的右边下网。
你就在你的右边下网。
主耶稣知道彼得心里的意念。
主耶稣知道彼得心里边的意念，
正如今天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意念，
就好似今日佢知道我哋每一个人心里边嘅意念一样。
所以彼得他害怕，他跪在耶稣的面前。
彼得佢害怕跪喺耶稣嘅面前。
他说：我是一个罪人，请离开我。
我系个罪人，请你离开我。
主耶稣对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主耶稣话：唔使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
这一次彼得不光是放下渔网，他是。放下了所有的东西，跟从了耶稣。
这次彼得不单止放下渔网，而且放下他所有一切的东西去跟从耶稣。
这是彼得的蒙召。
这个是彼得的蒙召。
今天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这样子的召唤。
今天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蒙召。
从此后彼得就一步不离跟随着主。
从此之后彼得就一步不离跟随主。
一直到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一直到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边，
他又不晓得该做什么，所以他带着六个门徒就去打鱼。
他不知道该做什么，就带着几个门徒又回去打鱼。
当他们正在打的打不到什么东西的时候，
当他们打不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呢，
主耶稣就向他们显现。
主耶稣向他们显现，
告诉他们你们要在这里右边下网打鱼。
告诉他们你要在右边下网打鱼。
他们下下去竟然把网都拉不上来。
他将个网抌落去，居然系拉唔上嚟。
约翰一知道是主，就说是主。
约翰就知道系主就话。
彼得就赤着身子跳到水里面。
彼得就光住身体就跳到水里边去。
耶稣召唤他们到岸上来。
耶稣叫佢哋到岸上边嚟。
已经为他们预备好早餐。
已经为佢哋预备好早餐。
然后复活的耶稣就问彼得。
复活嘅彼得，复活嘅耶稣就问彼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啲更深吗？
意思就是说，你做我的门徒，你爱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超过爱我吗？
你做我的门徒，你爱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超过爱我吗？
耶稣问了彼得三次。
耶稣问了彼得三次，
又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又跟他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
然后主耶稣就预言彼得的将来。
耶稣就预言彼得的将来。
约翰福音21:18-19。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这一次的呼唤跟以前不一样。
这一次的呼唤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耶稣叫彼得来跟从他，彼得可以看见耶稣。
以前耶稣呼唤彼得的时候，彼得可以看见耶稣。
但是这一次的呼唤主要彼得来跟从他，但是彼得再也看不见肉身的耶稣。
这一次主呼唤彼得的时候，主要彼得跟从他，但是彼得再不能够看见肉身的耶稣。
所以每一分每一刻彼得在困难当中的时候，他必须靠着信心去仰望神。
所以每一次彼得有危险的时候，他要靠着信心来仰望耶稣，
直到他最后为主寻道的日子。
直到他最后为主寻道的日子。
在他死以前，他写了这两卷书。
在他死之前，他写了这两卷书。
我们来看一看彼得前书第一章。
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
为何基督徒要受苦呢？
为什么基督徒要受苦呢？
首先，基督徒受苦是必要的。
首先基督徒受苦是必要的，
正如我们重生是必要的一样。
正如我们重生是必要的一样，
因为我们需要得到一个属灵的生命。
因为我们需要得到一个属灵的生命，
我们才能够跟属灵的神能够发生关系。
我们跟属灵的神才能够发生关系。
有一位犹太人的参议员叫尼哥底母。
有一位犹太人的参议员叫尼哥底母。
他来问耶稣说，
他问耶稣说，
他说人如何能够进天国。
他说人如何能够进天国呢？
然后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耶稣同他讲：“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人若不是从水同埋圣灵生嘅，就不能。”
讲到救恩，没有一句话比这句话更重要。
讲到救恩，冇一句话比呢句话更加重要。
什么是重生？
咩系重生呢？
为什么重生必须要发生？
点解重生必须要发生呢？
耶稣提到两样东西。
耶稣讲到两样嘢，
一个叫做水。
一个是水，
一个是圣灵，
一个是圣灵，
这是什么意思？
咩意思呢？
上一代中国人最有名的传道人王明道就说，
上一代中国最有名的传道人王明道就说，
在教会里有四种人。
在教会里面有四种人。
第一种人就是明白重生的道理，也有重生的经历。
一种人明白重生的道理，有重生的经历。
第二等人就是不明白重生的道理，但是有重生的经历。
一种是不明白重生的道理，但是有重生的经历。
第三等人就是明白重生的道理，但是并没有真正的重生。
一种是明白重生的道理，但是没有真正的重生。
第四等人就是不明白重生的道理，也糊糊涂涂没有重生。
第四种人就是不明白重生的道理，也都是迷迷糊糊没重生。
当然，我希望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是第一种人，是明白重生的道理，又有重生的经历。
我希望当中每一个人都是第一种人，就是明白重生的道理，也都有重生的经历。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说，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说，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是上帝的旨意，他先重生了我们。
这个神的旨意，他先重生了我们。
什么是重生？
什么是重生呢？
没讲重生以前，我们先说什么不是重生。
没讲重生之前，我们先讲什么不是重生呢？
重生不是一个比喻。
重生不是一个比喻。
下一章，重生不是一个比喻，
重生不是一个比喻，
形容人内在思想的改变，
形容人内心内在思想，
好像佛教说顿悟，
好像佛教讲顿悟，
重生也不是一个决心，
重生不是一个决心，
要表明一个人悔改的意愿，
表明一个人要悔改的意愿，
好像我们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好像我们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重生也不是一个行为，
重生也都不是一个行为，
好像自己愿意努力行善，
好像自己愿意努力行善。
好像我们说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好像讲重生就是做人。
重生也不是一个手术。
重生也都不是一个手术。
好像我们加入教会的一个开始的步骤。
好像我们加入教会是一个开始的步骤。
好像我们以为是洗礼一样。
好像我们以为是洗礼一样。
这些都不是重生。
这些都不是重生。
那什么是重生呢？
什么是重生？
重生是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重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一个与耶稣基督一样性质的生命，
是一个跟耶稣基督一样性质的生
命。人必须拥有这种生命，才能够跟神交流。
人必须拥有个生命，才能够同神交流。
这个就是属灵的灵性的生命，
这个是灵性的生命。
重生就是被圣灵生出来，
重生就是被圣灵生出来。
人只能够被动的去相信去接受，
人只有被动的去相信去接受。
没有一个婴孩可以把自己生出来，
某个婴孩能够将自己生出来。
所以重生也不是自己做出来的，
重生不是自己去做出来，
重生是人的灵性的苏醒，
重生是人灵性的苏醒，
是借着神的话我们得到心灵的洁净，
藉着神的话语我们得到心灵的洁净，
而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乐意去顺从神的心，
在我里面产生一个乐意顺从神的心，
很自然你能够照着神的话不费力的去遵行，
好自然你能够顺从神的话不费力的去做。
第四，重生也是与基督的联合，
重生是与基督的联合，
就是借着圣灵我们在基督的里面，
藉着圣灵我们在基督的里面，
基督也在我们的里面，
基督也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圣灵跟人的灵就调和起来，
圣灵和人的灵就调和起来，
圣灵可以居住在我们人的里面，
圣灵可以居住在我们人的里面。
所以你看重生是一件属灵的事情，
重生是一件属灵的事情，
我没有办法用物质的东西来衡量它，
我们没办法用物质的东西去衡量它，
是说不着，是说不清摸不着，但是你可以体会得到，
是说不清摸不着，但是可以体会得到的东西。
在旧约里面有一节 很好的话，
在旧约里面有一节很好的话，
在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五节，
在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五节，
他说我必用，神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一颗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现在最复杂的外科手术大概是换心的手术，
现在最复杂的外科手术大概是换心手术。
所谓重生就是神给我们进行一个属灵的换心手术，
所谓重生就是神在我们身上进行一个换心手术。
在医生看来，那个是多么复杂的一个手术。
在医生看来，是多么复杂的一个手术。
但是在病人看来，只不过是麻醉躺在那里，醒来心就变了。
咁对病人嚟讲咧，即系麻醉喺嗰度醒过嚟嘅时候，心就变了。
神也要在我们的身上做一个换心的手术。
神要喺我哋心上做一个换心嘅手术。
他要除掉我们那个石头一样的心，给我们一个肉的心。
佢要除掉我哋嗰个石头嘅心，要俾我哋个新嘅肉嘅心。
耶稣基督2000年前已经在十字架上就做成了赎罪的工作。
耶稣基督2000年前就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赎罪
的
工作。
今天他是复活的主，他仍然活在我们的当中。
今天他是复活的主，仍然活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接受他，接受他到我们的心里。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接受他，接受他入我们的心里。
透过两件事情，一就是水代表着神的话洁净了我们的心灵。
这就两件事情，一件就是水，就是神的话语能够洁净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脱离一个罪恶的生活，
叫我们脱离一个罪恶的生活。
第二个，圣灵就好像那个开刀的人，
圣灵就好像那个开刀的人，
在我们里面把我们那个心给换掉了，
在我们里面将我们的心换了。
所以在彼得前书1:23这样说，
彼得前书1:23讲，
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神的话好像种子一样，
神的话语好像种子一样，
就撒进了我们的心田中，
撒进我们的心田里面，
然后他要继续的成长，
然后他继续的成长。
在成长的过程中就会有许多的考验，
在成长的过程就有很多的考验。
因此重生是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
所以重生是神给我们一个新
的心。这个新的心就是我们的新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一个新的心就是新生命在你里面。
这个新的生命要成长，
这个新的生命要成长，
在这个苦难，在这一个污秽，在这一个世界里面接受磨练，
在一个苦难污秽的世界里面接受磨练。
小孩子当他们在1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们突然变得不喜欢吃饭，也非常不安，常常苦恼。
有些小孩子到1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变成非常之不喜欢吃东西，非常之不安。
哦，原来他们开始长牙齿，
然后他们开始要长牙，
在 长牙的过程当中他就很不舒服，
在长牙的时候他非常不舒服。
但是这是成长当中必须经的一个阶段，
这个成长过程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等他们长起来了就好了，
当牙长出来就好了。
新的生命成长过程一定要受许多的苦难，
新的生命成长过程一定受很多的苦难。
因此这个就是我们受苦的原因之一，
这个就是我们受苦的原因之一。
第二，我们的信心也要经受试验，
第二个我们的信心也要经受试验。
1:6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验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这里告诉我们说，试验是暂时的忧愁，
这里讲到试炼是暂时的忧愁。
忧愁是因为我们怕承担不起，
忧愁就是我们怕承担不起。
如果你承担得起你就不会忧愁，
假如你承担得起你就不会忧愁。
我们当中有些人申请 grant，
我们有些人申请一些资金，
申请这个 grant 的时候你在过程当中会非常的忧愁，
申请那些时候你在个过程里面非常之担心。
但是我告诉你，也有的人申请 grant 他们心里面不会忧愁，
有些人申请那个 grant 的时候心里面不会忧愁，
因为他已经知道不论什么样的后果他都能够承受，
因为他知道无论什么后果他都能够承受。
如果你能够承受你就不会忧虑，
假如你能够承受你就不会忧虑。
所以问题并不是会不会得到 grant， 而是你能不能够承受不论怎么样的后果。
问题是你会不会得到那个 grant， 而是能不能够承受那个后果。
这个需要信心，
这个是需要信心的。
因为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试验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承受的程度，
因为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试验是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承受的程度。
这种信心是使我们在苦难中仍然能够有喜乐，
这个就叫我们能够在苦难当中仍然有喜乐。
有一位姐妹她得了 cancer 的病，
有一位姐妹 得到癌症，
期间她拒绝相信自己有这个病，
起先佢拒绝相信自己有呢个病。
后来医院所有的报告都出来了，证实这个病的严重。
后来医院嘅报告都出嚟，证实呢个病嘅严重。
他就陷入在苦恼当中，
佢就陷喺苦恼当中。
他一直问自己，为什么我得到这个病？为什么是我犯了什么错？
佢一直问自己，点解系我得到呢个病，我犯咗啲咩错呢？
他所有的都怪罪完，他就怪罪他的先生。
自己都怪罪，然之后怪罪自己嘅先生。
一定是你过去对我不好，让我生了很多气，让我气出 cancer 来。
一定是你以前对我不好，叫我好嬲，结果嬲成系生癌。
然后 当他开始安静下来祷告的时候，
当他开始安静来祷告的时候，
许多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他渐渐就明白。
弟兄姐妹亦都同佢祷告，佢就渐渐明白。
忧愁的发生是因为不相信神。
忧愁嘅发生系由于唔相信神。
当你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的时候，神就把忧愁拿去。
当你将自己完全交给神的时候，神就将忧愁拿去。
试炼是能够使我们变得更坚强。
试炼系能够叫我哋变得更坚强。
金子需要去熬炼的。
金系需要去熬炼嘅。
用这个亚硫酸钠加入到这个金子当中，
将嗰个亚硫酸钠加喺个金里边，
然后那个金子重就沉下来，那些铜啊银啊就浮上来，
从个金就沉落嚟，嗰啲轻嘅铜铜啊铁嗰啲就浮上嚟。
经过过滤出来的就是金子，
经过过滤之后出嚟嘅就系金。
神要我们经受各样生活的熬炼，
神要叫我哋经历各样生活嘅熬炼，
就好像炼金子的过程一样，让我们信心变得更坚固、更真实、更纯粹。
叫我哋信心变得更坚固、更纯粹。
真正的信心是不怕考验，而且越炼它就越精。
真正嘅信心系唔怕考验嘅，而且越炼系越金。
为什么？因为信心的对象是活的，不是死的东西。
因为信心嘅对象系活嘅，唔系死嘅嘢。
好比童子军他们学爬这个墙，
好似童子军去学爬墙，
在开始的时候就给他身上吊着一根绳子，
开始嘅时候喺身上就挂住一条绳，
这绳子到上面的这个滑轮，然后下来教练就拉着绳子的另外一端，
当佢爬到去上去嘅时候，教练就拉住绳嘅下另一个端。
这个小孩爬多高，他就调整那个绳子到多高。
嗰个小孩子爬几高，教练就调整嗰个绳有几长。
我们是神的门徒，我们不是把绳子拴在一个石头上。
我哋系神嘅门徒，唔系将个绳挂喺一头一个石头上边。
如果拴在石头上，那就完全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爬。
假如只系挂喺石头上边咧，我哋只系靠住自己力量去爬。
我们是把绳子的另外一端交给上帝。
我哋将绳嘅另一端交俾神。
他抓住那一头，他不会放掉。
佢攞住嗰一头，佢唔会放掉。
而且他是随时调整我们的位置。
而且佢随时调整我哋嘅位置。
他是活的神，他在帮助我们。
他是活的神，他是帮助我们。
所以信心就是跟神互动的一个结果。
所以信心就是跟神互动的一个结果。
借着苦难，好像爬这个墙一样，让我们能够信靠神。
藉着苦难，就好像我们爬墙一样，叫我们能够信靠神。
试炼也能够使我们得到荣耀的冠冕。
试炼都能够叫我们得到荣耀的冠冕。
没有一项荣誉是不经过努力而得到的。
没有任何的荣誉是不经过努力就得到的。
当然有的人有很好的背景，好像Bush，他是美国人说咬着金的汤银的汤匙来到的。
当然有人有好的家庭背景，好像Bush这样，是拿口着含银匙。
但你要得到人的尊崇，你一定要经过人生的历练。
得到人的尊崇一定要经过人生的。
我们也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而还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因为苦难会使我们谦卑，
因为苦难能够给我们谦卑。
经过苦难我们才能够考验得住，不怕各样子的困难。
经过苦难我们才能够考验得住，不怕任何的困难，
使我们能够站立得稳，
叫我们能够站立得稳。
在圣经里面有一种特别的动物，
在圣经里面有一种特别的动物，
这种动物常常被引用，或者是把它比喻作上帝的使者一般。
这种动物经常是被引用，或者比喻成神的使者一般。
这个就是猛禽，回到上一章，不要那么快。这就是老鹰。
这个就是老鹰。
这个老鹰啊，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性情。
这个老鹰有一个特别的性情。
它总是在很高的地方搭窝。下一章啊，在很高的地方搭窝。
他在很高的地方去搭窝，
因为他要学着怎么去飞翔，
因为他要学怎么去飞。
所以当这个小鹰啊长到四五个月大的时候，
当个小鹰长到四五个月大的时候，
他的老鹰啊母鹰啊有一天回来，
那个老鹰有一天回来，
就跟以前不一样，
就跟以前不一样，
他就开始拆这一个窝，
就开始拆嗰个窝，
把这个柴啊木条都一块块拉开，
将嗰啲柴啊木啊一条啊拆。
这时候小鹰很害怕，
嗰时候小鹰会
妈妈怎么变了呢？
妈妈点解会变呢？
他站不住摔出来了，
佢企唔住啦，就跌落
嚟。然后他就开始用他的翅膀练习飞翔，
就开始用佢嘅翅膀去练习飞。
他没有办法，他要摔下去，那个母鹰就会到下面用翅膀把他拖住，再飞到高的地方，再让他飞翔。
当佢冇办法嘅时候，跌落嚟嘅时候，老鹰就喺下边用个翅膀接住佢，就帮佢 叫佢再害就飞。
在《生命记》第31章11节，上一章，嗯，《生命记》31章11节，哦，对不起啊，上一章，《生命记》31章第11节啊，32章第11节说啊，耶和华看顾我们，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他说，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展翅，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上帝对我们就是要我们学习飞翔。
神叫我们就叫我们学习飞翔。
然后我们摔倒，他用两次把我们背上。
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他用两个翅膀将我们背上。
当上帝在猜你那个舒适生活的时候，你会害怕。
当神猜你个舒适生活的时候，你会很害怕。
好像突然一下子，怎么上帝变了？
好似突然之间，神点解会变呢？
为什么我这些苦难会来到？
点解我啲苦难会临到咯？
其实是神要你飞。
其实系神要你飞，
要你活出基督的生命来，
要你活出基督嘅生命嚟。
那是一个暂时的忧愁，
呢个系暂时嘅忧愁，
会使我们变得更坚强，
会叫我哋变得更坚强，
最后能够得到荣耀的冠冕，
最后叫我哋能够得到荣耀的冠冕。
因为神要我们表现出属天的生命来，
因为神要我哋表现出属天嘅生命嚟。
我们受苦第三个原因是因为神是圣洁的。
我们受苦第三个原因是由于神是圣洁的，
他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他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接下去彼得前书1章14到17节说，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人行为审判人的为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神的本质是圣洁，
神的本质是圣洁的，
所以他也要求他的儿女都要圣洁，
他要求他的儿女都要圣洁。
但是我们人的本质是污秽的，
但我们人的本质是污秽的。
就好像天空是一片的青天，多么的干净，
好像天空是一片的干净的青天，
地上却满是尘土，是藏污纳垢，
地上是都是尘土，都是垃圾。
所以属天的跟属地的很不一样，
属天和属地是非常之不一样。
神说要分别出来，
神说要分别出来。
在今天的布鲁森上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今天的报告上面有一个故事
讲到那个细节，你们自己看。这个樵夫啊，把这个蛋啊放在母鸡的翅膀下去孵，
一个樵夫将个蛋放在母鸡的旁边去叫它孵。
等到这个捡来的蛋被孵出来的时候，这个小鸡跟其他的小鸡有点不一样。
当个蛋被孵出来的时候，个小鸡同其他的小鸡不一样。
但是大家都学着母鸡用爪子刨地，啄地上的虫子吃。
每一个都学着个母鸡咁样用个鸡爪去挖地，捉虫来吃。
有一天，那个学者上山采样本，看到了这一只樵夫的母鸡跟小鸡。
有位学者上山去采样本，就睇到个樵夫嘅小鸡。
他说：这个不是鸡，这是老鹰。
佢呢个唔系鸡，呢个系老鹰。
所以他就把那一只鹰拉起来，就说：你不是鸡，是鹰，飞吧。
佢就将个小鸡攞起嚟啦，就话你唔系鸡，你系鹰，就飞吧。
那一只小鹰动动翅膀就摔下来了。
那个小鹰动动个翅膀就跌落嚟啦。
他又把这一只鹰拉到屋顶上，对他说：你不是鸡，是鹰，飞吧。
佢又将呢个小鸡落喺屋顶上边，话你系鹰，唔系鸡，去飞吧。
那个小鹰转了两下，又摔下来了。
个小鹰跌咗两下就又跌落嚟啦。
然后他就把这一只鹰带上了山崖上。
佢又将呢个小鹰带上山上边去，
对他说：你是鹰，不是鸡，你飞吧。
同佢讲：你系鹰，唔系鸡，你去飞吧。
那个小鹰飞出去的时候，下面很深的山谷，他就开始振翅而飞，他就飞上去了。
那个小鹰见到山下边系一个好深嘅山渊，佢就振住翅膀就飞。
神给我们属天的生命，是叫我们从属地的生命上分别出来，叫我们可以为他飞翔。
神将我哋分别出嚟，就叫我哋从属地嘅生命里边分别出嚟，叫我哋能够飞翔。
所以我们不要被私欲缠累住，
我哋唔好被私欲缠缠住。
每天都有许多的事情缠住我们的信心，叫我们不要信靠神。
每日都有好多事情缠住我哋嘅信心，叫我哋唔好信靠神。
好像是那个母鸡把这个小鹰带着，就教他怎么样用爪子去抓吃地上的这些虫子。
好似个母鸡带住个小鹰，教佢点样用个鹰爪去挖地、挖土、挖虫食。
其实老鹰吃的东西是活的，是新鲜的，是非常讲究的。
老鹰食的东西是活的，是新鲜的，是很讲究的。
它从天上很远就可以看到水里的鱼，用10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去，用爪子把这个鱼抓起来。
它在天上见，在天上飞的时候，见到水里边的鱼就会以很快的速度下去，用个鹰爪捉个鱼食。
它总是吃的那新鲜的肉类。
它总是吃个新鲜的肉。
但是有一种假的老鹰。
有种假的老鹰
叫做秃鹰啊，
叫做秃鹰，
就专门吃腐烂的肉，
专门食腐烂的肉。
你是老鹰还是秃鹰啊？
你是老鹰还是秃鹰？
神不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像世人一样。
神不叫我们生活在世界上好像世人一样，
就是坐在那里享受物质的东西而已。
在那里享受物质的东西而已。
你坐在电视机前面看那个重播又重播无聊到极点的节目有什么意思呢？
你坐在电视前面看那些重播一直重播的节目有什么意思呢？
你到那个 mall 里面去逛又逛，看同样的东西看了又看，有什么意思呢？
你 mall 里走来走去看同样的东西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应当把时间花在属天的事情上。
我应该将时间花在属天的事情上。
你要充实你的灵性，要充实你属灵的知识。
你要充实你的灵性，充实你属灵的知识。
你应该看跟天上属天的事物有关的事情。
你要睇同天上属灵的事情有关
系。你不要老是做一个音像个鸡一样去捉这个地上的东西。
你唔好好似嗰只鸡咁样捉地下嘅嘢。
第三，我们要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
我哋要存住敬畏神嘅心，
因为神是监察万物的主。
因为神系经监察万物嘅主，
他要凭着我们的行为审判我们。
佢凭住我哋嘅行为嚟审判我哋。
我们在这个地上都是寄居的，
我哋喺地上都系寄居。
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面对造我们生命的主宰。
我哋每一个人将来都要面对造我哋生命嘅主宰。
到那个时候你才想到要圣洁就太迟了。
到个时候先谂住话圣洁咧就太迟了。
所以我们需要经历这世上的苦难。
我哋经历呢个世界上嘅苦难，
叫我们懂得去追求圣洁。
叫你懂得去追求圣洁。
你要敬畏神，你会遇到苦难。
你要敬畏神，你会遇到困难。
好像一个姐妹，她不肯听从老板叫她做假账，她就被辞职。
好像一位姐妹，她不肯听从老板叫她做假账，她就被辞职。
好像一位弟兄，他开餐馆，礼拜天他不愿意开，要敬拜神，他的生意就不好。
有位弟兄，他开餐馆礼拜日，他不想开，要敬拜神，生意就不好。
有一位同学，他来这里，他信了主，他的父母就反对他。
有位弟兄，他来到这里信了主，父母就反对他。
父母威胁他说，如果你再去教会，这样我就不给你钱念书。
父母说，你假如再去教会的时候，我就不给你钱叫你去读书。
这个世界不喜欢我们过一个属天的生活。
这个世界不喜欢我们过一个属灵的生活。
因为我们一个属天的生命是世人所没有的。
因为我们属天的生命是世人所没有的。
这一次我去参加基督工人的训练会，
今次我去参加基督工人的训练会。
在两次的退休会中，我有很多的感触。
在两次的退休会当中，我有很大感触。
在第一次的聚会里面，我们看到那里有七八十位年轻人。
第一次的时候，见到七八十位的年轻人，
都是本科生，他们从国内来这里念书，
都是本科生，他在国内来这里读书。
我才发现，在中西部，从 North Dakota 一直到 Texas。十几州里面有许多小的大学，也充满了中国的同学。
我发现在中西部，从 North Dakota 到 Texas， 很多小的大学都充满中国的学生。
这些同学他们刚信主就去参加这个训练。
这些同学刚刚信主参加那些训练。
可是他们在那里训练短短的五天当中呢，就表现出来他们对主的那种追求跟热忱。
在短短五日时间，他就表现出对主的追求和热心。
我很惊讶，他们信主两年，他们祷告，讲实在话，比我们信主多年的弟兄祷告还好。
信主两年的人，他们祷告比我们很多人都祷告得好。
原来他们花很多的时间每天的祷告。
他花很多的时间每天在祷告。
弟兄姐妹，我们礼拜天的早上有一个祷告，其实守望祷告也是一个学习祷告的时候。
弟兄姐妹，我们礼拜日早上的守望祷告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我建议你们同工一个月至少抽一个主日早上早一点来参加八点半的祷告会。
我建议同工每个月至少抽一个礼拜八点半来参加个祷告会。
我们的祷告能不能够感动自己感动别人， 实在是需要操练。
我们的祷告能不能够感动自己感动别人是需要操练。
在第二个梯次当中，我遇到一对夫妇。
在第二次的时候，我遇到一对夫妇，
他们是从台湾移民来的。
他是从台湾移民去，
在他哥哥的餐馆里工作，
在哥哥的餐馆里面工作。
在那个阿肯萨是一个小城，没有很多华人，只有一些学生。
阿肯萨那里是一个小城，没什么华人。
他们信主才三年，他们就开始在他们家里面带领两三个人查经。
他信主只有三年，但他家里就开始带两三个人查经。
但是神就祝福他们，渐渐就发展成为二三十个人的一个查经班。
神祝福他们，渐渐发展成为一个二三十人的查经班。
三年之后，现在已经变成六七十人聚会的一个教会。
三年之后，现在变成一个六七十人聚会的教会。
他们没有牧师，也没有传道人。
他们没牧师，没传道人。
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够增长？
但为什么他们能够增长呢？
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单纯爱主的心，奉献的心。
他们有一个很单纯爱主的心，奉献的心。
每一个礼拜五，他们餐馆宁可不做，就是准备晚餐来招待这些同学。
每个礼拜五宁愿餐馆他们不做生意，都要准备晚餐招呼那些学生。
他的哥哥本来非常非常生气，
他的哥哥原来非常生气，
但是他哥哥慢慢也看到了神的恩典。
但哥哥渐渐就看见神的恩典，
也主动的愿意每个礼拜五帮他们煮饭菜，
主动的愿意每个礼拜帮他们煮饭菜。
然后他哥哥后来也信了耶稣，一家人也信了主。
他哥哥以后一家人都信了主。
你只要单单纯纯的信靠主，你就可以经历到属天的生活的不一样。
你只要单单纯纯的信靠主，就经历到属天生命的不一样。
我们可以天天经历神的大能，
我能够每日都经历神的大能。
我们也可以结出许多的果子，
我能够 结到很 多果子。
但是你肯不肯为主去付出这个代价呢？
但你肯不肯为主去付出这个代价呢？
我们的人生非常的短暂，
而人生非常的短暂。
你可以选择要舒舒服服在这个世上过日子，
你可以选择好舒服在世界上过日子。
你也可以选择逃避做门徒的责任，
你可以选择逃避做门徒的责任。
就好像彼得一开始一样，
就好像彼得一开始一样。
但是他整夜的劳力并没有达到什么，
他整夜劳力但没达到什么鱼。
你也可以选择像他一样来跟随耶稣，
你都可以选择好像彼得一样跟随耶稣，
保证会有苦难，
保证会有苦难，
但是有神的恩典够你用。
但是神的恩典够你用。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来跟从主呢？
问题是你愿意去跟从主？
我们的生命跟世人的生命很不一样。
我们的生命跟世人生命是非常不一样。
因为我们不是鸡，是鹰。
因为我们不是鸡，我们是鹰。
问题是你被这个世界已经 convince 了，你没有新生命，你是一条鸡，是鸡就是土鸡。
但你被这个世界上感服了，你不是鹰，你是鸡。你是土鸡。
你要对自己说，我不是鸡，我是鹰。
你对自己说，我不是鸡，我是鹰。
因为我有属天的生命。
因为我有属天的生命。
你就可以飞向晴空万里。
你就可以飞向晴空万里。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相信你有这个生命，属天的生命呢？
问题是你相不相信你有属天的生命呢？
因为我们已经重生了。
因为我们已经重生，
我们与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一样，
我们从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一样，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就会格格不入，就会有苦难。
所以我们活在世界上就会格格不入，有苦难。
神也容许许多的苦难在我们身上，因为他要我们经历这些试验。
神容许的苦难在我们身上，是神叫我们经历
这些试验。但试验是暂时的，使我们变得更坚强。
但试验是暂时的，叫我们更加坚强。
最终神一定会叫我们得荣耀，
最后神是因为得到荣耀，
因为我们神是圣洁的，
因为我们神是圣洁的，
所以他要求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他要求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是被分别出来，所以不要放纵自己的私欲。
我们被分别出来，所以不要放纵自己的私欲。
我们要常常存着敬畏神的心，
我们常常存着敬畏神的心。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感谢主在基督耶稣里重生了我们，
感谢主在基督耶稣里面重生了我们，
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
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
主啊，你赐给我们是一个属天的生命，
主你赐给我们是一个属天的生命，
叫我们不要活在这个地上像一只鸡一样，
叫我们不要活在地上就好像鸡一样，
让我们能够为你高处飞翔，
叫我们能够为你高处飞翔，
能够传扬你荣耀的生命，
我能够传扬你荣耀的生命。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来帮助我们，
在我们现有的生活中，我们坚持面临各样的苦难，信靠神到底。
叫我们在面临生活当中的各样的困难，我们坚强，我们要坚强的相信主到底。
因为我们知道信心的绳子的另外一端在你的手中，
因为知道信心的绳的另一端在你的手上。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来帮助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